问师父什么是外星。
外星，这星是吧？
对。
什么叫外星？通过思维在心里想的事情没有告诉别人，那叫内心，听得懂吗？外星是什么？我接触到事物之后，让我第一个感受到这个事物的存在，我对它产生的自己的思维的倾向性和理解力，那这就是外星。也就是说，我今天看见这盆花，我的外星一看，哎呀，很好看。我的内心呢，在想，哎呀，怎么像个蛋糕啊？听得懂了吗？没听懂，人家都听懂了，你没听懂。
但是哪些情况下会被外星所控制？
被外星所控制，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你内心想对人家好，但是呢，这个人呢，外星呢，你觉得他对你非常不好，那么你的外星控制就是说，我不要对他好，我就不对他好，但是呢。要用内心来控制外心，就是说，哎呀，这个人也很可怜的，他做的这些事情要原谅他。那么内心的能量大，就是控制了外心；外心的能量大，就控制了你的内心，懂了吗？
哎，师父，在我们发愿用余生竭尽所能救度天下有缘众生，在尽诚这个愿力弘法度众。积累功德资粮时，往往由于自身业障深重，没有足够的能量、智慧、定力来承载起弘法度众的功德，还会引发因自己无明习气而带来的更深的业障，如自以为是、贡高我慢，造成更多心灵的漏失，偏离修行的方向。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去把握自身境界与积累自得功能、积累功德资粮之间一个很好的协调？
你要积累功粮啊，傻姑娘，记住了，这个就是一种修心的境界。当你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境界高了，你就想开了。你的境界到不了这个，你就不明白。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大学的课门你学小学是做不了的，中学也做不了，高中也做不了，只有你到了大学生你才能把大学的功课做完。现在看你定位多高，如果你定的小学的课程，你读小学就能解决了。所以修心也是这样，你把自己定了菩萨的位置，那你要到了菩萨的境界才能解决，才能到菩萨的位置，才能解决菩萨的问题。你如果把自己定的人的位置，那么你人做的干净的事情，那么人就能解决这些人间的烦恼。如果你把自己定的高，而自己的位置只放在人，人是解决不了菩萨的境界，看不到高。听得懂了吗？
师父，什么是法贪？
什么？
什么是法贪？对法的一种贪求，就是
法。哦，法贪。
对对对。
啊，法贪有很多种了，明白吗？啊，对佛法，比方说你对佛法理解力不够，你就可能会有法贪，因为你觉得。比方说师父看图腾，你觉得哎呀师父这个啊法力很厉害，哎呀我就很希望师父帮我看图腾，那么就贪了，对不对啊？你就不知道师父看图腾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要你们念经啊，要你们进入佛门啊，那么你就不会法贪了。不要去贪求很多的这个法那个法，就像你贪图这个世界上各种科目一样，这个也要学那个也要学，最后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细松啊。
那为了功德而去做功德，在心中有功德的一种存在感，会不会造成漏失？
如果为了功德而去做功德，那当然了，总不如不为功德而做功德，无相布施要好。那么但是呢，有相布施至少他是在布施的，他也是有功德的。所以呢，这就是境界问题。 如果你一个人做了无相布施的，对不对啊？我曾经说过啊，一个人捐了3000块钱，结果呢登了报纸上是一个无名氏，写的无名氏，然后呢人家到他家来了，他拿报纸给人家看，你看着吧，这个上面的无名氏啊，那就是我呀，啊，对不对呀？他还是有相啊，所以无相布施更好，有相布施也好。好了，
如果同修有困难，想向共修类结缘小房子，请问师父如何如理如法的招寄小房子给他们？是否可以在微信或丢丢组群里招呼啊呼吁，或是需要私下通知收集呢？
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呢要随缘，比方说。别人需要小房子很多，最好是随缘。比方说呼吁一下，说啊，如果谁有啊愿意帮忙的，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后非，无可厚非。比方说人家我们共修会有哪一个人生重病了，小房子不够啊，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呼吁大家支持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是在微信里都可以吗？
在微信里也，你因为你就算呼吁了，只要你是真的，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嗯，
都是相互帮助，又没有金钱的交易，
嗯，
对不对啊？
嗯，对，
只是帮助，如果有人愿意，那么这也是做一点善事，做点善德和功德，
嗯，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嗯，感恩师父。
嗯，
共修会想呼吁同修们或义工们结缘小房子给更多有需要的佛友，我们应该如何做如何的如理如法啊，就去在呼吁同修义工们结缘小房子。
嗯，是这样的，你这个问题跟前面那个问题也差不多，实际上呢差不多就是呼吁嘛，就是说不要共修会里没有毛病的时候说我呼吁啊，万一我们共修会里面有人有毛病，你们先给我们弄点小房子来，不要经常呼吁，听得懂吗？啊，经常叫狼来了，人家以后真的生病了，人家不给你小房子了，听得懂吗？
懂。
嗯，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梦境。
对
啊，有时候同学梦境跟我们一样
啊，两个人梦境一样。
对啊，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告诉同学吗？
啊，那当然了。
哦，
啊，你要是这个梦境是师父给你解答过的，你当然可以用这种方法告诉他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年轻的同修啊，常常念佛说阿弥陀之经，阿念诵有自成的经文，这样可以吗？
要看他年纪的呀。
哦，
他如果一直修啊，这个净土宗的。那当然他可以念了，如果学心灵法门的话呢，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好好的先念念啊我们三大这个经文，心经、大悲咒、礼佛，然后等到年纪大一点了，自己呢根基比较牢扎实了，人间的烦恼也少的时候，好好的念一点那个阿弥陀经，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也可以念这个经文留在那里，到走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就是不主张呢年纪太轻的时候呢啊先念。
假同修有时候会结缘佛友的结缘品，如果佛友拿去贩卖，请问假同修是有内财，或是赚观音菩萨妈妈的财？
就是有人给他结缘这种这个佛像啦，或者那个挂件啦，
对，
那个另外呢一个佛友呢前去换卖，那个换卖当然有罪啊，这个换卖他肯定那就是敛财啦。所以人家送给你的东西你不能去换卖的啊，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目前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动荡不安，难民潮失控，刑事犯罪恐怖袭击无孔不入，人心恐慌， 又不知如何自我保护，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该如何继续保持慈悲为怀，同时又能避免不发生意外。我们知道有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无时不刻地在保护着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不清楚应如何把握这个度。感恩师父。
嗯，那个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感觉到心里不安，出门的时候呢就要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呢，因为出门的比较慌乱，也不可能念大悲咒，也不可能念心经，这个时候最好呢就是这么念，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某某某今天出门平安，就可以了，念三遍。然后呢，该做的功德继续做，该做的善事继续做，不要怕，因为记住了，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受害人的，相信师父。
同修的先生是德国人，他的先生要求往生后遗体捐给医学院，并不要设墓地。这位同修想问，如果自己在他先生之前往生了，先生不为他设墓地，那么墓地对我们学佛人是否也很重要？
是很重要，因为死了之后呢要留个全尸。这过去呢在中国传统上就有这种做法，如果一个人哪怕杀头了，哪怕砍头了，他最后尸体不能分开的，也要把它合起来，说留个全尸。过去还有这么个规定，比方说杀头的人第一刀砍下去，头没有砍掉，你就不能再杀他了，就说我先生只有受一刀之罪，没有受两刀之礼。也就是说我今天啊做这个事情，这个尸体是我的全尸，那么保护好这个尸体可以上天。过去都有，中国传统都有这种讲法的。所以很多人师父也看见过，很多人呢死的时候呢是眼睛挖掉了或者怎么样了，比方说做一些实验了怎么了，那么他回到这个孩子家里来看孩子的时候，就两个眼睛孔就是黑洞。所以呢这就说明了你走的之前什么样子鬼样，那么死后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走的时候要穿件寿衣，就是穿得好看一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人讲风水必应自己的后代，这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西方人呢，有的人呢是相信，有的人呢他不相信，他觉得呢我死了无所谓，扔掉无所谓的。其实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无神论者，也可能他呢比较开放。实际上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帮他先生收一个尸，应该有一个尸，或者呢至少说有个骨灰箱的话，那所有的尸骨都在里边，也算一个全尸。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柏林的一位同修家里供了从国内带回来的观世音菩萨瓷像，同时还有一尊童女的瓷像，请问这尊童女的瓷像可以供奉在佛台上吗？
嗯，什么女啊？
童女，儿童的童。
啊，童女，这跟观世音菩萨一起的，就是同男同女。
另外一尊，
嗯，
另外一尊。
最好不要供，因为可能不一定是菩萨，可能是一个小菩萨了。如果是跟观世音菩萨放在一起的，那可以供；如果是分开的，专门一尊，那就不要供了，好吧？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也是弟子，目前为止仍然工作应酬的时候会喝酒，其他的戒律也不知清楚他是否严守，请问师父给他写弟子推荐信的同修会登院吗？
如果这个同修呢现在呢做弟子呢还在喝酒，然后呢如果没有喝得太厉害，没有做错太多的事情，请示喝酒，那么背的业就比较少。其实呢最好做师父的弟子是不容许喝酒，因为这样的话酒能乱性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很清楚的时候不会做错事情，但是一喝酒啊，这个各种的错事意念就会 啊，涌上心头。所以我是绝对不愿意允许弟子最好不要是喝酒的。所以推荐的人呢，写名，那么他就没有很大的业了；他不写名，那他就有业。他写明了之后说这个弟子会喝酒，那我们东方台弘法组委会就会考虑到底批不批他，那他自己本身就没有业障了。
okay,
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在礼佛的时候，菩萨的眼睛有时候是左眼闭着，有时候是右眼闭着，请问师父各代表什么意思？
实际上人看菩萨的时候，一张相片，你盯着他看，你心动了，菩萨的脸就会动；你心动了，菩萨的眼睛就会动。听得懂吗？有些人还有一些灵感，他一看，哎呀，菩萨冲着他笑，其实他是心在笑，他心跟菩萨连在一起了，他就能看到菩萨的笑容，是这个概念。
弘法度人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同佛法法门的佛友们，要结缘我们的宝书，而且对我们的共修活动非常感兴趣，想要参加。请问师父，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共修会，这样是否如理如法？要注意什么？
什么样的人来参加共修会啊？
不同法门的佛友
啊，不同法门的朋友来参加共修会，要稍微要跟他们讲清楚的。就是说啊，你们比方说过来了解可以的，但是呢也希望你们呢啊尊重我们的法门。所以师父一直叫我们心灵法门的人一定要尊重人家的法门，对不对啊？你可以去，但是要尊重人家的法门，人家也要尊重我们的法门。我们永远不要到人家法门去啊度人家，也不要人家到我们法门来度我们的人。听得懂吗？
你是跟他们讲心灵法门。
对，好吧，让他了解可以，但是要他尊重我们啊，到了这里来就要念我们啊心灵法门的一些经文，对不对啊？啊，不要带其他的法门的书来发呀弄啊，对不对啊？来，
OK，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